前一排我睇咗一本啊几有趣嘅小说啊，系讲一个关于一个古代日本一个女厨师嘅奋斗故事嚟噶。个女主角咧就目标就要煮出啊每一个客人都要满意嘅菜式。咁为咗进步咧，佢甚至系可以拦住啲客人俾佢走，问佢点解唔中意佢煮嘅菜噶。咁呢个女主角嘅举动啦，正正表达出人系渴求要成长要长进噶。不願意永遠停留在一個沒有進步的光景裡面，人是有追求的心的，不知道你認不認同呢？人渴求有長進，不單止在世俗事務上，更加在靈性上面都有渴求的，希望能夠長進。就好像今天我們的講題一樣，就是心裡面我們有渴求，我們渴求去追求聖潔。只是當我們面對聖潔的時候，不知道你會不會好像彼得的故事一樣，彼得經歷完耶稣的捕鱼的神迹之后，他第一反应是什么？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面对这些圣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既想亲近，但是又心存恐惧想逃避。很多年前有一个个人经历，就是我那时候在一个福音戒毒机构侍奉的时候，有个学员就找我倾偈，他说他不喜欢跟某一位同工倾偈，因为他形容那个同工是怎样，太 holy， 太神圣。我不知道作为你，如果调转你是我的话，我会有什么反应呢？我真的有点悲喜交集，喜的就是他肯跟我倾偈，悲的是即是我不够 holy， 我不够圣洁。但其实很多人都好像彼得，想做好人，但是又不想太好，想身边被很多好人包围住，但是见到某些好人的时候又想远离自己。做人真的很矛盾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咦，我 PowerPoint 等你搞搞啊。问题出在哪里呢？中學的時候，我不知道你們現在的課程是怎樣，但我開始接觸到儒家思想，傳統的儒家思想有一個很有趣的論述，就是究竟人性是本善還是本惡的呢？有趣的持本善論的孟子和持相反論性本惡的荀子，這兩個都是出自儒家的學者來的。他們各自舉出的例子都很真實的。我不會在這裏探討究竟是聖善聖惡這個議題，始終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只是對當時那個年少無知的我，這個是一個很有趣，但是對我來說又沒有解的謎理的。我們每個人都好像心裡面存有善和惡的鬥爭，我自己實在搞不清究竟人是本善還是本惡。是直到我看了聖經之後，我認為我自己是找到答案。圣经清楚地说，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神的样式而造成的，但是因为犯罪堕落后，我们在里面的神的形象是受到严重的破损，以致我们里面有善和恶在互相抗衡。所以有时可以解释到为什么我有时又想做好人，有时又想做奸角。信了耶稣的我们其实好得几多，同出边嘅人，同非信徒又好得几多，系咪啊？信徒、基督徒同其他人都一样，我哋内心好多时俾善同恶缠绕住嘅，系咪啊？使徒保罗就喺罗马书入边表达出佢内心嘅善恶嘅挣扎嗰种痛苦。佢咁讲：我也知道在我里边喺我肉体入边冇善嘅，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系行出来由不得我。他痛苦到一个地步，就形容自己心里面完全没有善的，一点都没有的。这么痛苦，就不要立志咯，立志为善，不要立啦，对不对？这样，这样的想法对不对？你们不出声都知道是不对的。且纵然是为善是这么困难的，这位痛苦的保罗又在另一卷书信，我们今天要看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去劝勉 当地的信徒要活出一个同世人，要立志活出一个同世人不一样的追求圣洁的生活。一提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就我们不可以忽略的就是他同后书一样，是讲大量的末世的主再来的教义的。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是和前后书是经常被称为是保罗末世论的书信来的。里面 你会留意看到每一卷每一章的结束都会看到，都会提及主耶稣再来的，都会提到。接下来前书一章十节，二章十九至二十节，三章十三节，四章十六至十七节，到五章廿三节都提到主耶稣会再回来。讲到末世，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我感觉是随着近几年的世局这么多变，这么不稳定，很多人开始对前景很不乐观，越来越多末世情怀就经常涌现出来，影响我们的生活。今时今日迈向末世年代，这个不单止是基督徒的想法，更加是一些顶尖的科学家 的想法，你信不信？尤其是这一位是一个表表姐，霍金他经常都讲世界末日，他是悲观论的表表姐。他由早期的对神的存在不置可否，到后期他否认有神，而这位无神的他对人类前景是悲观到绝望的。 他认为人类是正是步向灭亡，所以而且他是认为我们没有能力去解决一切的问题，所以他不断强调什么？要离开，离开现场，离开这个地球，移民去外太空某些新的星球。只不过霍金好像忽略了一些东西，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讲的问题完全是我们人类自己搞出来的。若果你不搞定我们自己人类的问题，即使好像他所讲的，有朝一日我们能够移民某个星球，都会一样将某个星球搞到末日的。是的，圣经强调有末日，但圣经讲的是一个新一个旧的结束，新的开始，是基督再来，是圣徒与基督同在，是新天新地的建立。圣经讲的末日不是要叫我们去害怕去恐惧，不是要我们去逃避眼前的问题，而是要相信，要我们信徒要警醒度日，要学会对将来存有盼望。是的，帖撒罗尼迦是讲末世，讲主会再回来的，讲得很清楚怎么回来。但是怎么回来，记住怎么回来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必然会回来，最重要的是我们这班自认是信他的人，我们怎样等他回来。就依听下去，追求圣洁和活在末世的人来说好像是不着边际的事，在末世里面我们追求圣洁，有没有搞错？很多时候我们听到末世，我们就会选择放纵或者逃避，但是追求圣洁正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教导我们在处于末世要做的事。又或者我们不转下角度，不讲世界末日，讲下我个人的末日。你我都不知道何时会离开这个世界。昨天才听到一段新闻，大家都可能听到的，一个十九岁的有满有朝气的年轻人去到澳洲学驾飞机，但是怎知道飞机坠毁，十九岁的年轻人就这样离开世界。我近年来出入医院和殡仪馆多了，越来越觉得人生无常的，人生实在是匆匆的。我们怎样去面对眼前我们这个世界呢？或者让我们看看经文怎么说。帖撒罗尼迦前书是头一至三章，是保罗回顾他和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往来，也都是为自己的侍奉辩护的。跟着由四章开始，他就铺陈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教导。四至五章啊，他教导的是 我哋信徒必须喺生活上边、行事为人上边，我哋要讨主嘅喜悦，讨主嘅喜悦。或者我哋一齐读一读经文先啦。一二三。一字字啫，啊，我哋呢度啊，好，四章第四章一开始就针对我哋呢班同非信徒冇乜分别嘅内心充满善恶挣扎缠绕嘅基督徒，要点样喺呢个混乱嘅世代入边去活出同其他人唔同？我唔知你仲记唔记得你初信嗰阵嘅光景，信咗耶稣得着救恩啦，内心充满喜乐，好似一剂就好似童话故事结束嗰句咁啊，从此就快快活活地过。个活 happily ever after， 但系只系有冇谂过呢个只系一个开始嚟嘅咋？啊，你认信嗰刻只系开始咋？信仰路唔会就咁停喺度噶，仍然有一大段路要走噶。帖撒罗尼加教会就系一间啱啱初生嘅教会嚟噶，信徒系初信嘅信徒。保罗帮助建立咗呢个教会之后，冇几耐佢就受到好大嘅迫害而被逼要离开，但系佢心入边一直记挂住呢班新生命，所以佢写低呢个帖前呢卷书信，去教导帖撒罗尼加教会，佢哋仍然有一大段路要走啊！呢一段路系一条成长嘅路，喺一至二节嗰度表明神。要信徒持续成长，要更进一步。这个不是一个请求，而这个是一个命令来的。要更进一步，这个是一个命令来的。就好像初生的 BB 一样，我们得着新生命了，我们仍然要怎么做？要食奶成长，渐渐我们要食固体食物，不断成长。我哋呢班已经接受咗神嘅教诲，接受咗佢嘅命令嘅，亦都接受咗福音嘅，我哋必须要清楚，福音唔系廉价嘅福音，福音系无价嘅福音。喺接受呢个无价嘅福音嘅礼物嗰阵，我哋唔可能冇回应，我哋生命唔可能冇改变，永远停留喺个初生嘅阶段。呢个绝对唔系神嘅本意，成长。更進一步成長，唯有這樣我們才能夠討神的喜悅，討神的歡喜。記住，討神的喜悅，我們必須第一步，我要更進一步，而且要清楚知道，這個是神的教诲，神的命令。在第一節、第二節那裡，保羅的語氣很客氣地說，求你們劝勉你们，但是他亦都讲，知道应该怎样行事为人，应该怎样去讨神的欢喜，应该显示出必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我们信徒必须有的责任和职分。这个正正是跟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训如出一辙，他吩咐亦都是命令他的门徒，他的天国子民，属他的子民必须要完全，正如你哋天父系完全嘅一样，要讨神嘅喜悦，要更进一步成长。保罗强调嘅第一点就系，我哋要圣洁，我哋要圣洁。就让我哋一齐读一段经文啦，三至八节，比较长啊，不如我哋一人读一节啦，我读单数，你读双数啊。其实神的旨意是要你们圣洁，要你们避开淫乱。不放纵邪情私欲，像那些不认识神的外族人一样。 再者，神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而是要我们圣洁。要做到圣洁，我哋必须要从我哋自己开始，从我哋嘅内心开始。尤其是系我哋内心嘅所思所想，我哋必须我哋隐藏一切，我哋都要打开嚟。我哋要让神进入去处理我哋入边圣洁。信主好耐嘅你哋，我谂相信圣经所讲嘅圣洁就系要分别开嚟，尤其是同呢个世界分别开嚟。但我哋正系处喺呢个世界。我们必然会受这个世界影响，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很多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是不知不觉之中就已经影响了你的。其中一样就是好像我们每天所听的流行曲都影响着我们的。有没有曾经试过听歌学英文？我以前即读书英文不好，老师经常叫我听歌学英文的嘛。刚开始的就是我怎么学的呢？唱嚟唱去好多潛式噶嘛，唱嚟唱去淨係唱副歌咯，啊係咪噶？唔知道你哋係乜樣啊？咁啲副歌咧好容易，慢慢咧就經常唱啊嘛，就深深咁印落我腦海入邊，縱然我係唔知道唔明白入邊嘅內容嘅。當我認真去理解成首歌嘅意思、成首歌嘅內容嗰陣咧，有啲歌詞係會令到我好唔舒服，甚至係有啲反感，所以我就會開始慢慢減少放喺我口入邊，唔再唱。唔知道你哋有冇你聽歌嗰陣有冇去先去理解個歌手唱啲乜嘢噶啦？尤其是係而家某啲著名嘅歌手啊，例如呢啲乜乜啦，你有冇先去理解佢唱乜嘢咧？嗱，有時好聽係好聽係重要嘅，但係好聽唔係最重要噶，重要係佢唱出嘅咩信息啊？好聽係如何啊？好似好食嘅嘢，好多時都係對健康有害噶。你有冇去理解今日从你口入边唱出嘅任何一首流行曲嘅内容啊？定系人唱你唱？我唔唱，我唔放入口，就因为好似有啲歌嘅副歌咁，好容易入咗我脑啊，等于洗咗我脑。嗱，讲到洗脑，我曾经同啲年青人讲噶，系嘅，基督教耶稣系洗你脑噶。但是耶稣是清洗你的脑袋，清洗我的脑袋，清洗我们里面的污糟邋遢东西。我们都需要接受耶稣的洗脑。要做圣洁，我们必须要从我们内心出发，打开我们的心，存放耶稣基督的教训，祂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将一切不干净的、不洁的要洗去，以致我们能够做到信服，信服神，信服神的旨意。主耶稣在大诫命嗰度话俾我哋听，我哋要点做啊？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嘅神。我哋要尽心去做，要讨主嘅喜悦，唔系要去惊佢啊，而系要去爱佢，尽心、尽性、尽意去爱你嘅神。喺今时今日，我哋有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我哋嘅神呢？今日。就让我们打我们的心去信服祂的旨意，祂的呼召。要圣洁，你必须打开你的心，去让祂的旨意，信服祂的旨意，信服祂的呼召。第三节一开始劈头就一句就说，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圣洁。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接受我们家教会，你是知道的，因为你已经接受了神的教诲了嘛，你得着了祂的命令啊。同样神的旨意，在座各位已经信主的人，你们知不知道啊？我要很粗略地说，圣经所说的记载了很粗略、很粗疏地说，记载了两种旨意，神的旨意。第一种就是关乎宇宙、关乎这个世界命运的旨意，这种旨意是完全是属乎神的主权，我们人是无从知道的。第二种旨意是关乎我们人自己的，尤其是我们的行事为人、道德品格等等。这个旨意是要我们属神的人行事为人要好像光明的子女， 要似光明嘅子女。以弗所书五章八至十节咁讲，我哋要行为要好似光明嘅子女，结出果子系一切善良、善公义、诚实。嗱，呢啲旨意系好明确，而且好清楚咁写咗喺律法书上边，亦都清楚咁彰显喺耶稣基督呢个活嘅道、活嘅话语身上。所以我哋每个信徒都应该知道噶。所以诗人都咁讲：我嘅神啊，我乐意照你嘅旨意而行，你个律法喺我心入边啊。诗篇四十篇八节，神嘅旨意你知唔知啊？唔清楚，唔好玩我啦。好多你都知噶，只系我哋愿唔愿意行出嚟，知还知啊？想唔想信服去做系另一样嘢嚟噶。曾經有一個年輕人嚟走嚟，咪同我問我，佢拍緊拖，佢就問我可唔可以同未信嘅人拍拖。我冇直接話佢，冇直接去回答佢，我就話你清楚知道答案噶。你走到嚟問我一個傳道人，唔通你想我認同你同個非信徒拍拖咩？冇可能噶，你問得我即係話你內心有掙扎，你掙扎即係話你知道有問題。所以很多耶稣的教导你是知道的，我们是知道的，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顺服去行出来的。三至六节原文那里当中有两个要和不要的消极和积极的做法，是针对淫乱和邪情私欲，要避开淫乱，要控制自己的身体，不要放纵邪情私欲，不要越轨占弟兄的便宜。这些是针对淫亂同邪情私欲。好老實講，要聖潔本身呢個聖潔嘅個範圍係可以好闊嘅，但係從三至六節嗰度睇到，好明顯係針對淫亂、邪情私欲。嗱，呢個都唔難明白嘅，因為性欲、情欲嘅淫亂同聖潔係一個好明顯嘅相對嚟嘅，而且係情欲犯罪呢個係最容易犯嘅罪嘅其中一種嚟嘅，好多時呢啲係甚至係唔分男女老幼嘅。但我必須要提醒大家，尤其是年青人，在這個敗壞的世道裏面，放縱自己身體是很嚴重的罪來的。今時今日我們傳道人做了這麼多年傳道，我經常要規勸一些未婚的年青人，你們不要一男一女走出去旅行。我可以信你出發前和出發後你都是守潔心清的，但是为什么要放自己在这么大的试探里面？讲到这样，我很欣赏我母会有一对年轻人，他们要去台湾拍婚照，他们特地要找个姊妹跟他做电灯胆一起去。当然都是即他们要 拍婚照的时候，这位姊妹自己走去玩。是的，今时今日这个世代告诉我们，很多东西无所谓的了，婚前婚外的性行为没问题啦，同居没问题啦，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些都是放纵身体的罪来的，都是严重的罪。甚至有时被冒犯的人就好像箴言六章那样说，被冒犯的人是不会肯饶恕的，他报复的是绝不留情，他不会接受任何赔偿，他不会接受和解的。最近又看到一宗新聞，是一個年輕的學戶，他被判了三年多。為什麼？因為他用生果刀去狂插那個傷害了他感情的一個已婚男人，插了他七刀，所以他被判監。為什麼他會這樣做？就是因為他受的傷害很嚴重，入骨入肉的，以致他失去理智去報復，插他七刀。经文警告，在情欲上犯罪拒绝主的命令，主必惩罚的，主必惩罚，这个讲得很清楚的。是的，我们相信我们主是有恩典的，但是罪就是罪，罪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不会消失的。我这样说是因为我都年轻过，很多你们我们大家年轻人面对的挣扎我都曾经挣扎过。我不是站在个我好似港台咁，我唔系企喺道德高地咁同每一位讲嘅，而系作为一个过来人讲嘅。 過來人即係曾經衰過嘅人，衰過而可以回頭感恩。但係衰過帶嚟嘅後果惡果，可以係陪你一生，間唔中會出嚟影響下你噶。好似保羅，好似彼得三次唔認主啊，雖然之後主親自建立翻佢，但係過去不堪嘅記憶一直留喺佢腦入邊，間唔中會出嚟搞下佢，試探下佢。如果唔係，福音書唔會記載得咁清楚。是因为当事人呢成为当事人彼得心入边一种永远唔能够忘记、唔能够除去嘅一根刺嚟嘅。要圣洁呢个固然系神嘅旨意同命令啦，但我哋唔系唔知道我哋呢班缠绕喺善同恶嘅人系何等嘅软弱，神明白我哋嘅，所以喺第八节入边，佢喺警告当中提到，佢赐下圣灵成为我哋圣洁嘅帮助。我哋要知道，我哋有帮助嘅神唔系抌低我哋唔理噶。问题系你要唔要接受，定系拒绝圣灵嘅帮助，去让你成为圣洁。要圣洁呢个唔单止系神嘅旨意，更加系神嘅呼召嚟噶，对佢子民嘅呼召嚟噶。呼召呢个呼召呢个议题，呢个喺帖前呢段经文系一个唔可以忽略嘅重要议题嚟噶。喺第一章，保罗就已经提醒信徒，他们是被神拣选、被神呼召的天国子民来的。一章四节，跟着第二章，保罗再一次提醒信徒，神召他们作为子民进入他荣耀的国里面，信徒的行为必须要配得永生的礼物。接下来加二章十二节，最后来到四章。来到四章，保罗指出他的呼召，神的呼召不单只是让我们对将来有盼望，亦都是要活出圣洁的呼召。信徒必须要回应神的恩典和呼召，成为圣洁，在这个末世里面过圣洁的生活。但圣洁生活除了对自己之外，亦都是对外人，亦都是对外人，对身边的人，对外人。圣洁的生活不是要求我们要隐世，去离世隐居，而是要在我们家，在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地上，去过天国子民的生活。中国人有一句说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你可以躲在你的世外桃源里面，不问世事，但这个只是小隐来的。最功力深厚的是处于朝廷这么喧嚣的政府里面，仍然能够大之而于淡然处之的，这个就是大隐。听到他的说话令我想起一个人，就是很值得尊重的滕近辉牧师。滕近辉牧师，我想你也相信他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人，背负很多有名有实的身份，真是落手落脚去做的。他曾经表示是什么？他在侍奉当中，他就在退休当中，他不需要走去静修院去安静求安静，他在忙碌的工作当中，仍然心里面很悠闲地跟神亲近，跟神同行。所以他可以充满力量地在这个世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成为很多人的美好榜样。所以讲到更进一步、更长进，保罗的焦点是集中在地上和弟兄姊妹的相爱里面。让我一起读出个经文吧，一二三。保罗在这里再一次强调，他的教导是从神而来的，教导是神的命令来的，神的命令。在这里的吩咐一词，在这一节 吩咐一次是跟命令是同一个字根来的，所以吩咐是带有权柄的命令，而不是一个选项来的。保罗吩咐帖撒罗尼迦教会要第一彼此相爱，第二要过安分守己、自给自足的生活。这些教导主要是带着有两个目的，在十二节那里讲的有两个目的，就是跟外人交往，行事要端正，要自立，不依靠、不依赖其他人。跟外人交往的时候要行事端正，要自立，不依靠人。行事端正是指行为光明磊落，无需依靠别人，是指不成为任何人的负累负担。行事端正固然是可以得人尊重尊敬，同样能够自立不依靠人，这都亦都是一个令人敬佩的好见证来的。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信徒要得到人，尤其是非信徒的尊敬，就要彼此相爱，过安分守己、自给自足的生活。昨天我听到一首很有意思的诗歌，歌词是这样说的，有一份爱，我想你都很熟的，有一份爱从天来，比天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这份爱是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神的爱我们看得见的嘛，在十字架上耶稣我们看到的爱，人与人之间的爱亦都是看得见的，尤其是我们身边的爱人，他们看得到我们有没有爱的。这个是一个见证来的，见证无论你想还是不想，你都在做的。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已经清楚表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他的门徒，都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马太福音五章十五节、十三节、十五节，我们每一个都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我们他不是要我们成为，不是要我们成为盐、成为光，他是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是，本身已经是盐、是光，不能够隐藏，必然会被人看到，所以做见证是必然而且是很重要。另外，爱弟兄，经文指出的是主内弟兄，但这个正正，这个其实虽然说只是主内弟兄，但是就好像主的大诫命当中，除从爱神之外，你也都爱你身边的人，这个是他的吩咐，他的诫命。彼此相爱不单止在口里面讲的而已，更加要积极用行动去实践，去行出来的。所以保罗，而保罗针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独特情况，当时有些弟兄姊妹是以爱心，凭着爱心去经济支援一些有需要的肢体，但是就有人滥用了他的爱心。这些人不安分守己，好管闲事，又懒闲懒，不肯做事。所以保罗劝导信徒要实践彼此相爱，不要在情欲和经济上占弟兄姊妹的便宜。不占便宜，这个是一个好的见证。到最后主再来的日子，其实没人知道。面对主再来的预言，我们要持些什么态度去面对？即使不说末世主再来的日子，面对这个世界这个日益败坏、日益跟我们心里面理想很有严重差距的这个世界的时候，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自处？又或者面对人生无常、生命匆匆、生命的短暂，我们如何在这个短暂人生里面去过一个神喜悦的生活呢？我们是否真的相信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呢？在这里想以一些我个人的感受作结束。首先 我感恩的是什么？感恩是我仍然是一个跟外面的人、非信徒没有分别的，内心有善有恶、纠缠不清的一个不完全的人。感恩的是我这个世上面对挑战和引诱同班非信徒是没有分别的，以致我可以明白我自己有多少斤两， 可以明白我不可以靠我自己。真的，每一次我觉得自己好掂嗰阵，觉得自己准备好了，挑战和引诱就马上临到，甚至令我跌得好痛。成圣的路必须有圣灵相伴，必须要与神同行，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同时亦都在跌跌碰碰当中去体验神的恩典。我好喜欢说成圣的路，这个图我很喜欢表达，成圣的路不是一条直线向上，而是弯弯曲曲跌跌碰碰当中，仍然是向上，朝着向上的方向走来。这个是我们真实的人生成圣的路。所以我很喜欢《沙滩上足印》这首诗，其中有一句就是说，当 我跌倒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一段足印，主耶稣的回答就是，亲爱的孩子，你看到只是一行足印，那行足印是我的，因为你在你最痛苦最软弱的时候，是我背起你走的，他必然会带着背着我们走下去。其次就是一个很小小的个人经历，某一天半夜睡到半夜，我突然醒了，觉得身体很不舒服，突然发觉好像有一种快要见主面的感觉，突然觉得自己做得不够，不够好，突然很想亲近神。喂，那一刻的感受真的很深的，总是觉得人真的有病有痛有苦难的时候，觉得不可能再爱这个世界的时候，迫于无奈的才去不爱这个世界而去爱神的。甚至不是说去爱神，而是很无奈地想生前死后的问题。我们会忽然发觉这个世界真的不是我们真正家的，我们总有一天要离开的，去到一个很多人会是不清不楚不明白的，如果你真的不清不楚不明白的地方，你真的要熟到你圣经。除非你是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真正的物质主义者，真的相信人死如灯灭，否则你必须要思考人死后 的问题。当你发觉世界不是你的家，通常有两个反应，世人要么就开心快活放纵地过这个匆匆几十年，要么就完全抽离这个世界，很彻底地灵俗已分，只是想一头钟落去灵界入面，而忘记了我仍然在这个世界生活。我可以可以搞到不做事，只是灵修而已，躲在家里灵修。但保罗提醒我们，纵然我们身处末世，今天不知明天是，仍然要做好见证，仍然要更进一步，这个是神的命令，神的要求来的。面对主再来的日子，保罗提醒我们，主的旨意主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准备好我们自己，生活圣洁，并且同肢体彼此扶持，互相建立。主更加呼召我们要在这等待的日子，要坚持圣洁的生活，为外面的人做美好的见证。面对主的旨意主的命令主的呼召，面对祂要我们更进一步的要求，你会有什么取向？当年但以理面对国破家亡，自己被俘虏远离家乡去服侍征服者的时候，不单止是前路茫茫，简直是没路走，没有前路，没有希望，但祂仍然在神面前立志，不以王的膳王的饮去玷污自己的身体。屠苏曾经满有信心地说，上帝不会将我们的心智摧毁的，他只是将他们圣洁提升，将我们的心智圣洁提升。你愿不愿意好像但以理一样，只是单单凭着信在神面前立志， 一生追求不被玷污过圣洁的生活？你愿不愿意好像屠苏博士一样，相信上帝会藉着圣灵的保守和看顾，而敢于向他立志，敢于相信神会将我们的立志升华，圣洁升华的呢？就以一首古老的 诗歌来作结。一艘船向东驶，一艘船向西航，刮的风没两样，帆怎样扬，不是风怎样吹，是帆怎样扬决定了船走的方向。圣灵的风现在正吹拂我们每一位， 要令到我哋心智圣洁升华。你愿唔愿意将凡儿去边个方向？让我哋一齐祈祷。真系包括成，我哋感谢你。纵然系面对人生短短嘅日子，但系你嘅看顾保守从来冇离开过我哋。主啊，你要求嘅我哋唔系要我哋单单嘅离开嘅世界，只系盼望上天堂。你要求嘅系我哋喺呢个末世日子，喺呢个人生匆匆嘅岁月入边，去更进一步成为圣洁。主啊，我哋都感谢你，你嘅圣灵，你必然会带领我哋，让我哋能够朝住你嘅方向扬帆起行，让我哋每一个都能够顺住圣灵行出喺行事为人上边行出应当嘅样式，以致你嘅名字喺世人面前得到荣耀。以上祈祷系奉教我主耶稣基督名义求，阿门。